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今天早上我们要一同和彼得学习。
今朝早我哋要一齐嚟到向彼得学习。
我们也和他一同的学习。
我哋要同佢一齐嚟到学习。
彼得学了很多的功课。
彼得学咗好多嘅功课。
他是为自己学的。
佢系为自己学嘅。
但是在某一种的意义上讲，他也是替我们学的。
但是在某一种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为我们来学的。
我们从他所学的来学，
我们由他所学的来到学。
有人学功课呢，一定要自己亲身学，受了苦才学到。
有些人学功课一定要自己亲身学，受了苦然后才学得到。
那么有的人呢，可以看见别人的经历而学习。
不过有些人呢，就可以看到别人的经验来到去学。
看见圣经里面的人物的学习而自己学习到。
看到圣经里面的人物他们的学习而自己学习得到。
看见周围弟兄姊妹们身上的学的功课而自己也学习到功课。
由周围的弟兄姊妹身上面所学到的功课而自己也都学习得到。
我请问哪一种人比较聪明智慧，是自己要经历，一定要亲身经历才能学到呢，有智慧呢，还是能够看见别人学自己就能学到，看见圣经的人物学自己能学到而有智慧呢？
我请问哪一种人是比较有聪明智慧呢？是那些 要自己亲身的经验到，然后才能够学习得到的那些人比较有智慧呢？因为看到里面的人物，看到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而学习得到的那些比较有智慧呢？
大家可以自己有答案。
大家可以自己有答案。
今天早上，
今早上
我们要和彼得一起学功课。
我们要和彼得一起来到学功课。
彼得所学的功课，
彼得所学的功课
也反映在他的彼得的书信里头，
亦都反映在彼得的书信里面。
书信，
彼得的书信里面，
在彼得前书里面和彼得后书里面，
在彼得前书里面和彼得后书里面，
大部分集中在前书里面，但是也有小部分在后书里面。
大部分是在前书里面，不过亦都有少少是在后书。
今天早上我要提出来的，
今早上我要提出来的，
都是彼得学了三次以上才学到的功课，
都是彼得要学了三次以上才能够学得到的功课。
我相信彼得不蠢的，
我相信彼得是不蠢的，
但是他学属灵的功课还要学了又学再学。
但是他学属灵的功课都是要学了又学又再学。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聪明，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聪明，
但是事实上在学属灵功课的时候，我们学了又忘，学了又忘。
但是在学习属灵的功课上面，我们时时会学了又不记得，学了又不记得，
需要学了再学又学，
需要学了又学又再学，
一直到这个功课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
一直要等到这个功课成为了我们的生命一部分的时候，
那才是真的学会了，
那时才是真正学会了。
我再说，
我再讲，
我们学学学，一直学到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那才是学成功了。
我们学学学，一直学到成为我们的生命一部分了，然后才是学成功。
好，现在我们开始预备好要学。
好，我们现在开始好预备好是要学。
我们都是学生，
我们大家都是学生，
我们一直的学，
我们一直的学，
不断的学，
不断的学。
有人说什么时候不学就开始老了，
有些人说什么时候开始不学你就老了。
一个人老不老怎么分辨，
一个人老不老怎样分辨，
停止学习就是老，
如果他停止学习就是老，
一直学就是年轻，
一直学就是年轻。
我们愿意有年轻的丰盛的属灵的生命，
我们愿意有年轻的丰盛的属灵的生命，
一直向前看，
一直向前看，
一直向着标杆来跑，
一直向着标杆来到跑。
好像保罗在六十多岁还有个标杆，向着标杆直跑，
好像保罗在六十几岁还有一个标杆，向着个标杆来到跑。
一直学功课，
一直学功课。
我们都信主多久了？
我们信主都很久了，
也许一年两年，
有些或者是一年两年三年，
也许信主十年二十年，
或者是有些是信了十年二十年。
不管多久，
不理你几耐，
不管多短，
不理你几短，
我们抱着一个学习的精神，
我们抱着一个学习的精神，
学习的态度，
学习的态度，
一直的来追求，
一直的来追求。
好，我们现在看彼得学的第一个功课。
好，我们现在来看彼得前书，看彼得里面所学的第一个功课。
第一章第八节。
第一章第八节。
请你读。
第一章第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他。
在这里彼得讲到爱主的道理，
在这里彼得讲到爱主的道理，
这个道理从彼得讲出来呀，很真实啊。
这个道理在彼得那里讲出来真的很真实，
他不是空论，
他不是空谈，
他不是唱高调，
他不是唱高调，
是从他自己的生命经历里面讲这个话，
是由他自己生命的经历里面来讲这句话。
我相信他写爱他这两个字的时候，
我相信他写爱他这两个字的时候，
立刻在他的脑海里面，
立刻在他的脑里面
就出现了那幅图画，
就出现了这幅的图画，
复活的主，
复活的主
亲自的问他，
亲自的问他，
彼得，
彼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不是问一次，
不是问一次，
那是问了三次，
那是问了三次。
为什么问三次？
为什么要问三次？
有人说因为他三次不认主，三次跌倒，所以主现在问他三次你爱我吗？
有人说是因为彼得后来三次不认主，三次跌倒，所以主耶稣就问他三次你爱我吗？
不错，很可能有这个原因在里面。
没错，很可能有这个原因在里面，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
主耶稣三次的问他，
主耶稣三次的问他，
要加强这件事的意义，
要加强这件事的意义，
要加强他的意义，
要加强他的意义，
因为主很重视这件事，
因为他很重视这件事。
如果主不重视，他不会问了又问又问又问。
如果主不重视的话，他不会问了又问又问又问又问。
主问这个问题的目的在里头，
主问这个问题的重点在这里，
要把这件事深深的落在，好像落铁一样落在彼得的心上，
要将这个的事情深深的落在，好像落铁一样落在彼得的心里面。
弟兄怎么办？
弟兄姊
妹，让我们体会这个要点，
让我们体会这个要点。
我们的主很重视我们爱他不爱他，
我们的主很重视我们爱不爱他。
其实我们算什么？
其实我们算什么？
我们爱主不爱主，对主有什么大的意义吗？
我们爱不爱主，对他有什么大的意义？
他是天地的主宰，
他是天地的主宰，
我们不过是渺小的一个人，
我们只不过是渺小的一个人，
在五十万万人当中不过是一个，
在五十万万人当中只不过是一个。
难道神注意我们爱他不爱他吗？
难道神注意我们爱他不爱他吗？
有一次一个青年人问我，
有一次一个青年人问我，
他说圣经里面要我们爱神过于爱一切，神对我们就有这个要求，好像他太自私了。
他说圣经里面要求我们爱神多过爱一切，圣经里面这样要求我们好像是太过过分了。
他说为什么神这样？
他说为什么神要这样？
他是不是自私？
他是不是自私？
哎呀，当时第一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第一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我心里祷告，
我心里祷告。
过去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想过答案。
过去没人问过这个问题，我也都没想过答案。
当时主给我一个回答，
当时主给我一个回答。
我说我问你，
我说我问你，
你先回答我，我再回答你。
你先回答我，然后我再回答你。
一个母亲，
一个母亲
很重视他的孩子爱不爱他，
很重视他的小孩子爱不爱他。
如果有一天那个母亲发现孩子不爱他，他的心就破碎。
如果那个妈妈有一天他发觉他自己的小孩子不爱他的话，他的心就破碎。
一个母亲为什么这样？
一个妈妈为什么会这样？
是不是很自私？
是不是很自私？
是不是自私？
是不是自私？
你回答，
你回答。
他说不是自私，
他说不是自私。
我说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
是因为母亲爱他的孩子爱得太深了。
他因为妈妈爱他自己的小孩子爱得太深了，
所以很自然你也希望他所爱的孩子能爱他，
所以都是希望你自己所爱的小孩子来爱你。
为什么这个伟大的无限的主宰这样重视我们爱不爱他？
为什么这个这么伟大的无限的主宰这么重视我们爱不爱他？
原因就是他太爱我们，
原因就是他太爱我们。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这是我们难以完全了解的，
这个是我们难以完全了解的。
是不是这样的爱的长阔高深是过于我们所能够测度的？
十字架的爱的长阔高深是过于我们所能够测度的，
简直是对我们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简直对我们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但是这个伟大的事实已经在十字架上充分的鲜明出来，
但是这个伟大的事实已经在十字架上面充分的来到表现出来。
我们什么时候一看十字架，我们就再一次的确知又把握的知道主是爱我们。
我们每一次看十字架，我们就确知我们有把握的知道主是爱我们，
所以我们要 要常常看十字架。
所以我哋要时时睇十字架。
我们的眼睛要注定在十字架上。
我哋嘅眼要注定喺十字架上边。
我们的一切的问题的答案都在十字架上。
我哋一切问题嘅答案都喺嗰个十字架上。
有人问神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但有一天他一看十字架，体会了十字架的爱，他的问题都消失了。
有啲人问神点解要咁样样？点解要咁样？点解要做呢样？点解要做嗰样？但系有一日佢能够睇到、领会到十字架嘅爱嘅时候，佢一切嘅问题嘅答案都攞到啦。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有一个答案嘅地方，
我哋有一个答案嘅地方，
就是十字架，
就系十字架。
我们的主证明他爱我们，
我哋嘅主证明佢爱我哋，
爱我们如此的深，
爱我哋系几咁嘅深，
所以他重视我们是否爱他，
所以佢重视我哋系唔系爱佢。
主问你三次。
主问你三次，
问我三次，
问我三次，
继续的要问我们，
继续要问我哋，
要我们保持这个爱主的重点，
要我哋保持呢个爱主嘅重点。
在主耶稣要离开门徒的时候，
喺主耶稣要离开门徒嘅时候，
他为门徒祷告，
佢为门徒祷告。
约翰福音十七章记载，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记载，
到了最后一节，
到最后一节，
他说我要把父指示。我的门徒指示他们，又指示他们，有一个目的，要叫神的爱在他们里面。
他说我要将我的父指示给我的门徒，指示给他们看，再一次的指示给他们看，因为我要、叫他们看到我的爱，
叫神的爱在他们里面，
就是神的爱在他们的里面。
主教导门徒为什么？
主教导门徒为什么？
主指示门徒属灵的事是为什么？
主指示门徒属灵的事实，为什么？
其中有一个最终的目的，
其中有一个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神的爱充满在他们里面，
就是要神的爱充满在他们的里面。
圣灵最大的工作，
圣灵最大的工作，
就是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
就是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的一切的属灵的功课学来学去，最后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一切属灵的功课学来学去，最后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爱主，
就是要爱主。
如果你学来学去还不爱主，你没有学到。
如果你学来学去你都不爱主，你没有学到功课。
我若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 I am nothing。
我若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 I am nothing。
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爱主的心，
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爱主的心，
他还没有入门，
他还没有入门，
他还没有接触到十字架的爱，
他还没有接触到十字架的爱，他
还没有摸到父神的心，
他还没摸到这个服侍神的心。
最重要的功课，最忠心的功课，他还没有学到。
最重要的功课，最忠心的功课，他还没学到。
所以主在复活以后，
所以主在复活之后，
教导彼得，
教导彼得，
问他这个问题，
问他这个问题，
问了三次，
问了三次。
还有在这个问题里头，
在这个问题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你看主用了两个爱字，在希腊文里面一个是朋友的爱，一个是道义的爱。
你看主是用了两个爱字，在希腊文里面一个是朋友的爱，一个是道义的爱。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什么？
有人说、先是问彼得、你有对我有友情的爱吗？因为那个标准低一点，然后再升到高一点，有人这样的解释。不过我自己的体会是什么？
有人说、耶稣是先问彼得那个有没有那个友情的那个爱，因为这个的标准是低一点，然后才再问他那个道义的爱。但是你觉得我自己的体会是什么呢？
我的体会就是说主要这两种的爱。
我的体会就是说主要这两种的爱。
彼得，
彼得，
你对我有感情的爱吗？
你对我有感情的爱吗？
有友情的爱吗？
有友情的爱吗？
彼得，
彼得，
你对我有道义的爱吗？
你对我有道义的爱吗？
感情的爱，
感情的爱，
主很重视，
主好重视。
我们的神，
我哋嘅神，
是一个有位格的神，
系一个有位格嘅神。
A personal God,
a personal God,
不是一个、一个空泛的原则而已，
唔系净系一个空泛嘅原则。
他是有位格的神，
佢系一个有位格嘅神。
他是我们的父，
佢系我哋嘅父。
主耶稣是我们的主，
主耶稣是我们的主。
他说你们是我的朋友，
他说你们是我的朋友。
这个有朋友的爱，
这个有朋友的爱，
感情的爱，
感情的爱，
这个非常的重要，
这个非常的重要。
第二，
第一，
道义的爱，
道义的爱
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人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
人有了我的命令，若是遵守，这人就是爱我的。
单单对主有感情的爱，但不听主的话，不遵循他的真理，这个爱还不完全。
单单是对主有感情的爱，但是不听他的话，不遵守他的命令的话，那这个不算得什么爱。
两样合起来，
两样合起来，
感情的爱，
感情的爱，
道义的爱，
道义的爱。
彼得，你这样爱我吗？
彼得， 你有咁样爱我吗？
还有这个问题里还有一个重点，我们非常要非常注意。
喺呢个问题里边，仲有一个重点，我哋要非常非常之注意。
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你爱我比呢一啲更深吗？
真的爱里头有比较，
真嘅爱里边有比较。
没有比较以前，
冇比较之前，
我们不过是感觉而已。
我哋只不过系感觉啫。
主啊，我觉得我爱你。
主啊，我感觉我爱你。
但是经过比较呢，就显明没有爱了。
但系经过咗比较，就显明到有冇爱啦。
没有爱，没有比较以前，我们都爱主，没有一个不爱主。
冇比较之前，我哋个个都爱主，冇一个人唔爱主。
但是有些事物来了。
但系事情嚟啦。
要争取我们的爱。
要争取我哋嘅爱。
要和主嚟争高低。
要同主嚟到去争高低。
在我们的生命中。
在我们的生命中，
在我们的侍奉中，
在我们的侍奉中，
在我们的生活中，
在我们的生活中，
要争取首位，
要争取首位。
那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比就来了，
这个比就来了。
在比来的时候，
当这个比较来的时候，
就显出来高下，
就显出高下，
就显出多少，
就显出多少，
就显出深浅，
就显出深浅。
那个时候我们才真知道，哎呀，我爱主太少了。
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哎呀，我爱主太少了。
我的爱主经不起比较，
我的爱主经不起比较，
我的爱主经不起考验，
我的爱主经不起考验。
彼得，你的爱经得起考验和比较吗？
你的爱经得起考验和比较吗？
让我们把这三个重点记在心中，
让我们将这三个重点记在心里。
我深信，
我深信
彼得从那三个问题学了功课，他一辈子忘记不了，常常记得主问他又问又问。
彼得从这三个问题里面学到的功课，他一生一世都不会记得，主是问了又问又问。
现在他说，弟兄姊妹们，你们都爱他。
现在他说，弟兄姊妹们，你们都爱他。
今天彼得也向我们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主，却是爱主。
今天主对我们彼得对我们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主，但是你们却是爱他。
现在有第二个功课，
还有第二个的功课，
是在讲义里面没有提到的，
在讲义里面没有提到的，
不过我也愿意把它提出来。
不过我也愿意将它提出来。
看第一章，
看第一章
十五节，
十五节，
一章十五节，
一章十五节，
请你读。
第一章十五节，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圣洁，
圣洁。
彼得学了这个功课吗？
彼得学了这个功课吗？
第一次，
第一次。
你看他给主耶稣要给他洗脚的时候，
主耶稣要给他洗脚的时候，
彼得说，主啊，你永不可以洗我的脚。那个永就是绝对，你绝对不可以洗我的脚。
彼得说，你永不要洗我的脚，那个永就是绝对，你绝对不要洗我的脚。
哎呀，这么尊贵荣耀的主，我的夫子要洗我的脚吗？
是这么尊贵荣耀的主，我的夫子难道要洗我的脚吗？
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是应该我洗他的脚，
是应该我洗他的脚。
现在主竟然洗我的脚吗？
现在难道主竟然洗我的脚吗？
主啊，绝对不可，
主啊，绝对不可以。
主就对他说，
主就对他说，
彼得，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跟我无分了。
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就跟我无分了。
哎呀，他一听见无分，他紧张起来。
他一听见无分，他就紧张起来了。
他立刻说，主啊，不能洗我的脚，我的头也洗。
他就说，主啊，不单止要洗我的脚，连我的头都要洗。
我全身都要洗。
我全身都要洗。
主对他说，
主对他说，
彼得，一个洗过澡的人，就要把脚一洗，全身都干净了。
一个已经洗干净的人，只要将脚一洗，就全身都干净。
我想这句话呢，这个南方人呢，南洋的人不容易了解，一天冲凉好几次。
我相信这句说话，南方的人，在南洋的人呢，是很难了解的，他一天冲凉好多次。
但是在圣地，在 Palestine， 在那里的人，一个人呢，最多一天洗一次澡，或者几天洗一次。
但是在圣地，在 Palestine 那个地方，那些人他们的习惯是最多一日洗一次身，可能几日才洗一次。
如果你是北方人，你也会了解这个事实。
如果你是北方人，或者你都能够了解这个事实。
如果你是广东人、台湾人、香港人，你就不晓得这个。
如果你是广东人、台湾人、香港人，你就可能很难了解。
主的意思就是说，
主的意思就
是说，洗澡不是一天一次过的一件事。
洗脚不是，
洗澡，
洗澡不是一件，是一次过的一件事情。
那讲广东话的人，这个听见洗澡哈，不大习惯吧，冲凉，即刻就习惯。洗澡一天一次过的事，
冲凉是一件一次过的事。
但是洗脚呢，当时是穿草鞋的，常常要走路，走一次路 这个脚就会有尘土在上面，就脏了。
但是洗脚呢，当时呢他们是穿草鞋的，时时都有很多的尘土来到去整污糟的脚，
所以要常常洗脚，
所以要时时的洗脚。
一次洗澡，但是多次洗脚，
冲过一次凉，但是要洗很多次的脚。
不，主的意思很清楚，
主的意思很清楚，
一个属他的人，
一个属他的人
被宝血洗干净，
被宝血洗干净，
一次过，
一次过，
永远圣洁，
永远圣洁，
站在圣洁的地位上，
站在圣洁的地位上，
在神眼中毫无瑕疵，
他们是毫无瑕疵。
神在基督里看我们，
神在基督里面来看我们，
神有两个眼光，
神有两个眼光，
第一个眼光，
第一个眼光
在基督里看我们，
在基督里面看
我们，他不直接看我们，
他不直接看我们，
他直接看我们，我们都看不得，
他直接看我们的话，我们全部都看不上，
他在基督里看我们，
他在基督里面来看我们，
第二个眼光，
第二个眼光，
他以将来的眼光看我们，
他以将来的眼光来看我们。
有一天，
有一天，
我们脱离这一个身体，
我们脱离这个身体，
有败坏的身体，
这个败坏的身体，
我们得到复活的身体，
我们得到复活的身体，
属灵的身体，
属灵的身体，
荣耀的身体，
荣耀的身体，
强壮的身体，
强壮的身体，
强壮，
强壮的身体，
我们和主在一起，
我们同主在一起，
像他一样，
同他一样，
将来我们那样，
将来我们就这样，
神就在那个将来的亮光里面看我们，
神就是用将来的亮光来看我们，
我们也要这样看自己，
我们都要这样来看自己。
我们被宝血洗干净的人，
我们被宝血洗干净的人，
永远不失丧，
永远不会
失丧。但是，
但是
我们要记得，
我们要记
得，我们要洗脚，
我们要洗脚，
我们要洗脚，
我们要洗脚。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我们会不知不觉沾染一些罪恶，
我们可以不知不觉沾染一些罪恶。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的生活里
面，我们常常可能沾染罪恶，
我们常常可能会沾染罪恶。
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常常认罪洗罪。
我们要时时的认罪洗罪。
洗罪是主的工作还是自己的工作？
洗罪是主的工作还是自己的工作？
保罗说，
保罗说，
你们要洁净自己，
你们要洁净自己。
所以洗罪主有他的恩典的份在里头，我们自己也有责任在里头。
所以洗罪主有他的恩典的那一部分在里面，我们也都要自己负责任。
宝血洁净我们的罪，只有主能够做，我们无份。
宝血洁净我们的罪，只有主能够做，我们没份的。
但是在日常的生活里头，
但是在日常的生活里头，
洁净罪，
洁净罪，
我们有份，
我们有份。
保罗说得很清楚，
保罗讲得很清楚，
洁净自己，
你们要洁净自己，
所以不要完全交给主去做，
这个不要完全交给主去做，
主有他的份，
主有他的份，
他能赦免我们，
他能够赦免我们，他有恩典，
但是我们要学习洁净自己，好像一个孩子长大了会自己洗脸了，不一定要完全妈妈来替他洗脸。
我们要洗罪，就好像我们一个小孩大了之后，就懂得自己来去洗面，就不需要成日都要妈妈来帮他洗面。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我们可以这样的得到洁净，
我们可以这样的来得到洁净，
不断的得到洁净，
不断的得到洁净。
我们又想到保罗彼得学这个功课，圣洁的功课，
我们要想到彼得学这个圣洁的功课。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从外面进来的身体，外面进入身体的不能污秽人，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彼得记得这个功课，
从外面进入身体的不能够污秽人，只有在里面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彼得记得这个功课，
里面要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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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要洁净。
如果里面不洁净，从里面出来的都不洁净。
如果里面不洁净的话，由里面出来的都不洁净。
要洗净我们的心，
要洗净我们的心，
洗净我们的动机，
要洗净我们的动机。
然后从洁净了的心发出来的一切的言语、行为、态度都是洁净。
然后由洁净的心里面所发出来的一切言语、行为、态度都是洁净的。
我们又记得主耶稣对彼得说，
我们记得主耶稣对彼得说，
坟墓外面很好看，
坟墓外面好看，
粉刷得很白，
粉色得粉白，
但是里面装满了污秽和死人的骨头，
但是里面充满了污秽和死人的骨头。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啊，
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啊，
先洁净里面，
先洁净里面，
然后外面才能够洁净，
然后外面才能够洁净。
这是主指着法利赛人说的，
这个是主指着法利赛人说的，
但是当着门徒说的，
但是他是当着门徒来说的。
彼得在其中，
彼得在当中，
主把这个功课教导门徒，彼得也学到，
彼得将呢、啊、主将呢个功课教导俾门徒听，彼得亦都学到。
现在彼得在写书信的时候，
而家彼得喺写书信嘅时候，
他把自己学的功课，
佢将自己学嘅功课
传达给弟兄姊妹，
传达俾弟兄姊妹。
彼得成了一个圣洁的使徒。
彼得成为一个圣洁的使徒，
他里面外面都洁净了，
他里面外面都洁净了，
他学了一个功课，
他学了一个功课，
超时代的功课，
超时代的功课，
过去犹太人单单注意外面的洁净，
过去的犹太人单单注意外面的洁净，
但是主看到他的心，
但是主看到他的心，
神最重看的，
神最看重的
是里面的洁净，
是里面的洁净。
我们今天受的隔离，
我们今天受到隔
离，不是肉体的隔离，
不是肉体的隔离，
那是割去我们身体情欲的隔离，
那是过去我们身体情欲的隔离。
这个里面的圣洁，
这个里面的圣洁，
让我们整个的人圣洁，
让我们整个的人圣洁。
圣洁的功课，
圣洁的功课，
彼得学到了，
彼得学咗啦，
很戏剧性的那样学到了，
好戏剧性咁样样嚟到学。
我们也学，
我哋都学，
天天学，
日日学，
天天洗脚，
日日都
不要忘记洗脚，
唔好忘记洗脚，
天天都洁净，
日日嘅洁净，
和主保持一个最好的关系，
同主保持一个最好嘅关系。
现在我们看第三个功课，
而家我哋睇第三个嘅功课，
请翻到第二章，
请翻到第二章
第十六节，
第十六节，第二章第十六节。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藉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作神的仆人。
总要做神的仆人。
总要作神的仆人。
这个总就是无论如何都要做仆人。
这个总就是无论如何都要做。
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中，
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中，
无论你有什么地位，
无论你有什么地位，
你都要做仆人。
你都要做仆人。
仆人的心态。
仆人的心态
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彼得学这个功课三次，
彼得学这个功课又有三次。
大家记得门徒在一起争论谁伟大，
大家记得门徒在一起来争论谁是大的，
从三次争论，
他们三次争论，
第一次，
第一次
就是刚刚从登山变相的高山经验出来的时候，
是刚刚由登山变相那一个的经验那里出来的时候，
他们从高山上下来，
他们由高山上面是下来，
跟着来到加百农，
跟着来到加百农，
就在那个地方，
就在那个地方，
门徒争论谁伟大，
门徒就争论哪一个最大。
第二次，
第二次
他们和主耶稣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
他们同主耶稣一起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主耶稣已经面对十字架了，
主耶稣要面对十字架了，
在路上，
在路上
他们又争论谁伟大，
他们又争论哪一个最大。
第三次，
第三次
最后圣餐，最后的晚餐，
最后的晚餐，
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最后晚餐的时候，
他们又争论谁伟大，
他们又争论哪一个最大。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我们看见这个三次，
我们看见这三次，
每一次主都教导他们，
每一次主都教导他们，
教导了他们又忘了，
他们主教导他们又忘
记了，再争论，
再争论，
再教导，
再教导，
再忘记，
再忘记，
再教导，
再教导，
再争论，
再争论，
再忘记，
再忘记，
重复三次，
重复三次。
哎呀，门徒啊，叫我们现在回头看，好像觉得他们的灵性很迟钝。
那些门徒啊，叫我们现在是回头看他们的时候，好像觉得他们的灵性很迟钝。
但是不是迟钝，
但是不是迟钝，
因为这个功课太难学了，
因为这个功课太难学，
做仆人的态度心态太难学了，
做仆人的态度心态太难学了，
这个和我们整个的人的观念相反，
这个跟我们整个人的观念是相反的，
和我们的整个的教育系统的目标相反，
跟我们整个教育系统的目标相反，
和一般人的人生基本的观念相反，
同一般人的基本的人生观念是相反的。
我们要做仆人，
我们要做仆人。
主耶稣说，外邦人有大臣有君王掌权管理他们，
主耶稣说外邦人有大臣有君王是掌权来去管理，
跟着主说，
跟着主说，
只是你们中间不可如此，
只是你们当中不可如此，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基督徒有一个不同的价值观，
有一个不同的价值观，
我们最高的那个伟大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最高的那个伟大的标准是什么，
不是做君王，
不是做君王，
不是做大臣，
不是做大臣，
那是做仆人，
那是做仆人。
这是主的价值观。
这个是主的价值观。
一个做主门徒的人，
一个做主门徒的
人，一定要接受主的价值观，
一定要接受主的价值观，
来取代我们所过去得到的一切的价值观念，
来到取代我们过去一切所接受到的价值观。
好像保罗一样，
好像保罗一样，
他的价值观完全改变，
他的价值观完全改变。
过去看为宝贵的，现在看作粪土，
过去看为宝贵的，现在看作粪土。
粪土这个原文这个字是个很强烈的字，
粪土这个字原文的字是一个很强烈的字。
那么原来有很多其他的字可以用的，
本来是有很多其他的字可以用的，
但是保罗就是拣这个字。
但是保罗就是拣这个字，
过去我看为宝贵的，
过去我看为宝贵的，
我现在看为粪土，
现在我看为粪土。
中文里面这个粪土也是个相当强的字，
在中文里面粪土这个字都是一个相当强的字。
他不是说看作废物，
他不是说看作废物，
就看作粪土，
是看作粪土。
很强的一个改变，
好强的一个改变，
他的价值观一百八十度的改变，
他的价值观一百八十度的改变。
现在他以基督为至宝，
现在他以基督为至宝，
他的一切的一切，
他的一切的一切，
要符合主的真理，
要符合主的真理，
一个新的标准，
一个新的标准，
一个新的追求的目标，
一个新的追求的目标。
这个标杆在他的面前很清楚，很确定。
这个新的标杆，这个追求的目标很清楚，很确定。
仆人。
仆人，
我们要学习做仆人，
我们要学习做仆人。
我们会做仆人，我们就在主的面前升高，
我们会做仆人，我们就在主的面前升高。
我们不会做仆人，不管我们想怎么样高抬自己，都是往下去。
我们不肯做仆人，我们无论想自己怎样高抬自己，我们都会沉下去。
我们的主自己留一个最好的榜样，
我们的主自己留一个最好的榜样。
他从最高，
他由最高
与神同等的地位，
与神同等的地位
降到最低，
降到最低，
成为人下人，
成为人下人，
生在马槽里头，
生在马槽里面。
他的卑微无以复加，
他的卑微是无以复加。
我们中间如果一个人生在马槽里头，我相信你会保持最高度的秘密。
我相信如果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人在马槽出世的话，你会将他保持最高度的秘密。
因为那不是人出生的地方，
因为那个不是人出世的地方，
那是牲口出生的地方，
那个是牲口出生的地方。
主耶稣，
主耶稣，
荣耀的君王，
荣耀的君王，
竟然在那里降生，
竟然在那里降，
偶然的吗？
是偶然的吗？
偶然的吗？
偶然的吗？
不是，
不是，
神的计划，
神的计划，
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
哎呀，我们真是想不通，
我们真的想不通，
最高的，
最高的，
变成最低的，
变成最低的，
然后升为最高，
然后升为最高。
我们要跟他一样，
我们要跟他一样，
我们要降卑，
我们要
降
卑，降
卑，做仆人，
做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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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和主一起升高，
然后我们同主一起升高。
人文主义所谓 humanism， 把人要高抬。
人文主义这个 humanism 要将人来到高台，
人本主义人是根本的一切，
人本主义人是根本的一切，
把人高抬到最高度，
将人高抬到最高度。
但事实上，
但是事实上，
圣经的 humanism 把人抬得更高，和神成了神的儿女，与神合而为一。
事实上，圣经的 humanism 将人抬得更高，它是将人抬到同神同等的，是神的儿女。
不过这两个 humanism 有不同的地方，
不过这两个 humanism 有不同的地方。
普通的 secular humanism 是把没有重生的人抬上去，
普通的 secular humanism 是将没有重生的人来到抬上去，
结果抬得越高跌得越重，
结果抬得越高跌得越重。
圣经的 humanism，
圣经的 humanism
先否定人，
先否定人，
是罪人，
是罪人，
堕落的人，
堕落的人，
悔改，
悔改，
重生，
重生，
然后在基督里升高，
然后在基督里面升高。
所以圣经的 humanism 更加真实，更加 realistic， 因为它面对罪的问题。
所以圣经的 humanism 更加真实，更加 realistic， 因为它是面对基本的问题。
不面对罪的问题的任何的理论都是肤浅的，
不是面对罪的这个基本问题的理论，全部都是肤浅的。
在圣经里头，
在圣经里
头，我们看见最彻底的，
我们看见最彻底的，
最深入的，
最深入的
一个对症下药
的一个对症下药。
神在基督里，
神在基督里
否定我们，
否定我们，
然后高举我们，
然后高举我们，
做基督的朋友，
做基督的朋友，
与主一同做王，
与主一同做王，
向神，
向神，
将来与他面对面，
将来同佢面对面，
这是何等崇高的地位！
这个是一个何等崇高的地位！
好，这是 第三个功课。
好，这个是第三个的功课。
现在看第四个功课。
现在看第四个功课。
请大家翻到第三章第九节。
请大家翻到第三章第九节。第三章第九节。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在这里我们看见彼得对弟兄姊妹劝勉说，
在这里看见彼得向弟兄姊妹劝勉说，
都要祝福，
都倒要祝福，
意思就是说只有祝福，
意思就是说只要祝福。
这个倒字很有意思，
这个倒字很有意思，
就是说和一般人的观念刚刚相反，
就是说和一般人的观念刚刚相反，
倒转过来，
倒转过来。
一般的人说以辱骂还辱骂，人怎么待我我就怎么待他，
一般的人说以辱骂还辱骂，人怎样对我我就怎样待他。
但是彼得说不要这样，
但是彼得说不要这样。
我们只有一个结论，
我们只有一个结论，
就是祝福，
就是祝福。
不管人怎么对你，
不论人怎样对你，
你还是回到这个结论，
你还是回到这个结论，
祝福，
祝福。
他怎么学这个功课，
他怎样学这个功课呢？
有一次他问主耶稣，
有一次他问主耶稣，
主耶稣啊，
主耶稣啊，
如果有人得罪我，
如果有人得罪我，
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
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
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心里预备好要得主的称赞，
他心里面预备好要得到主的称赞、
啊、我不是说一次饶恕，我饶恕七次了，哎呀这个太彻底了，主听见了一定说，哎呀好极了好极了、
啊、我不是说要饶恕人一次那么少，我只说饶恕人七次是那么彻底了，主听见一定会很开心、啊、
所以他问主的时候我相信一定很神奇，
所以我相信他问主耶稣的时候他一定很神奇，
想不到，
他想不到。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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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七次，
不止七次，
乃是七十个七次，
乃是七十个七次。
哎呀他很惊讶、
哦、他很惊讶，
很惊讶，
很惊讶，
七十个七次，
七十个七次。
那么七十个七次数都数一派、
七十个七次是属于哪一派、
对不起用广东话了，数都数一派那么如果要数呢，就很长的时间来数、啊、数到四百九十次，
七十个七次数都数一排，要数到要四百九十次。
他想不到，
他想不到，
想不到，
想不到。
主的标准，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主的标准，是什么意思？
有个小孩子，
有个小孩子，
他就和他的姐姐一起玩。
他同他的姐姐去玩。
他对他的姐姐说。
他对他的姐姐说。
主说要饶恕四百九十次。
他说主耶稣说要饶恕四百九十次。
好，你饶恕，你来打我了。
好了，你现在来打我。
我可以，你可以打四百九十次。
你可以打四百九十次。
啊，他说，但是你打完四百九十次的时候，你试试看。
但是你打完四百九十次之后，你再试下啦。
所以他打的时候，他数得很清楚。打完了，他就更强的打回。
咁佢被打嘅时候，佢就数得好清楚。到打完咗四百九十次嘅时候，佢就更强嘅嚟到去打翻去。
我们的主的四百九十次，七十个七是什么意思？
我哋主嘅四百九十次，呢、这个七十个七次系咩意思？
七是完全，
系完全。
七是完全，
七系完全。
七十个七是完全的完全的完全。
七十个七次系完全嘅完全嘅完全。
一句话，
一句话。
只有祝福，
只有祝福，
只有祝福。
只有祝福、
在香港想到只有祝福，你就想到苏恩佩姊妹。
在香港你讲到只有祝福，就想到苏恩佩姊妹。
他把这四个字已经放在很多基督徒的心里了。
他将这四个字已经放在很多的基督徒里面。
事实上这是圣经的话。
事实上这个是圣经的话。
只有祝福。
只有祝福。
这是我们的人生观。
这是我们的人生观。
你看在这里彼得说。
你看这里彼得说。
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
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
我们为什么蒙神呼召？
点解我哋蒙神呼召？
就是要祝福人，
就系因为要祝福人。
这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
呢个系神呼召我哋嘅目的。
我们要了解这个目的。
我哋要了解呢个目的。
要了解这个目的。
要了解呢个目的。
神呼召你，
神呼召你，
拣选你，
拣选你，
拯救你，
神救你，
是为了爱你，
为咗爱你，
但是同时。
但系同时，
他还要用你，
仲要用你
做赐福的器皿，
做赐福嘅器皿，
借着你，
借住你
来叫别人蒙福，
嚟到叫别人蒙福。
哎呀，这是神的心啊！
呢个系神嘅心，
我们要体会神这个心意。
我哋要体会神呢个心意。
如果一个基督徒还不了解这个真理，
如果做基督徒佢唔了解呢个真理，
他的基督徒的 认识还是不够。
佢呢个做基督徒嘅认识仲系唔够。
因为最基本嘅真理，他忽略了。
因为呢个最基本嘅真理，佢忽略啦。
神的救恩从亚伯拉罕开始。
神嘅救恩由亚伯拉罕开始。
一开始嘅时候。
一开始嘅时候。
宣讲一个真理。
就宣讲一个真理。
神向亚伯拉罕显现。
神向亚伯拉罕显现。
对他说。
对佢话。
我要赐福给你。
我要赐福俾你。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这是整个救恩历史的第一句话。
这个是整个救恩历史的第一句说话。
这是神的救恩的目的。
是神救恩的目的。
救我们。
救我们。
为了要借着我们救别人。
为了是要救藉着我们来救别人。
赐恩给我们。
赐恩给我们。
为了借着我们把恩典和别人分享。
要藉着我们来将这个恩典和别人分享。
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旨意，也是对亚伯拉罕后裔的旨意。
这个是神对亚伯拉罕的旨意，也是对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旨意。
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其中的一部分。
其中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因为加拉太书三章七节说。
因为加拉太书三章七节说。
凡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凡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我们这是信主的人。
我们就是信主的人。
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神对亚伯拉罕的旨意也是对我们的旨意。
神对亚伯拉罕的旨意也是对我们的旨意。
我们为此蒙召。
我们为此蒙召。
这是神的目的。
这是神的目的。
我们要体会。
我们
要抓住，
我们要捉住，
我们靠着主要做一个赐福的器皿。
我们要靠着主做一个赐福的器皿。
我们再看，
我们再睇，
请大家翻到第五章，
请大家翻到第五章
第二节，
第五章的第二节，第五章第二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
在这里我们看见彼得要我们牧养神的羊。
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彼得要我们牧养神的羊。
这是向一切在神的家中服侍他的人说的。
这个是一切是指着在神的家中来到去服侍他的人来讲的。
我们要牧养神的羊。
我们要牧养神的羊。
做群羊的榜样。
做群羊的榜样，
不是为了贪财，
不是为了贪财，
那是出于甘心，
乃是出于甘心，
不是出于勉强，
不是出于勉强，
那是出于乐意，
乃是出于乐意，
不是要辖管，
不是要辖管，
那是要做榜样，
乃是要做榜样，
这是牧养羊群的基本原则，
这个是牧养羊群的基本原则，
每一个愿意侍奉主的人，
每一个愿意侍奉主的人，
记得这个原则，
都记得这个原则，
保罗，彼得学了这个功课，
彼得学到这个功课，
因为他记得，
因为他记得，
主三次问他，
主三次问他，
你爱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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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
每一次，
里面都说你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
主都说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
在这里我们看见，
你在这里我们看到
主耶稣在把工作托付给彼得以前，先问他是不是爱主。
主耶稣将工作托付给他之前，先问他是不是爱主。
今天，
今日，
如果你想全职侍奉，
如果你想全职侍奉，
你先问自己，
你先问自己，
别好像让主问你，
就好像主问你，
你爱主吗？
你爱主吗？
你爱主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主比这些更深吗？
这些代表什么？
这个是代表什么？
只有你知道，
只有你知道，
只有当事人知道，
只有当事人知道，
那一切拦阻你的一切，
那些一切拦阻你的一切，
那一切吸引你的一切，
一切吸引你的一切，
你爱主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主比这一切更深吗？
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的事，
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的事。
你爱主而侍奉主比这其他的事更深吗？
你爱主你侍奉主比这一切都更深吗？
如果没有这个确定的答案，
如果没有这个确定的答案，
如果你不能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如果你不能够说是的，主你知道我爱你，
你很难走上全职侍奉的路，
你很难走上全职侍奉的路。
华人的教会有福了，如果所有的传道人都是爱主的人，
华人的教会真的会很有福了，如果所有的全职侍奉的人都是爱主的，
如果在教会里侍奉的人，在福音机构侍奉的人都是出于爱主，
如果在教会里面侍奉的，在福音机构里面侍奉的都是出于爱主，
而且这个爱主是有比较的爱过于其他的一切，
而且这个的
工作做得好，
这样一定工作做得好，
一定工作做得好，
一定会工作做得好。
在香港有一个童工，
在香港有一个童工，
他的这个言语的恩赐很差，
他 佢嘅言语嘅恩赐好差。
那么他讲广东话，还有人翻译广东话。
佢讲广东话，仲要人翻译广东话。
但是他的工作做得很好。
但系佢工作做得好好。
为什么？
点解？
因为他很爱主。
因为佢好爱主。
弟兄怎么知道他爱主？
弟兄姊妹知道佢爱主。
所以听他讲到很简单。
所以听佢讲到好简单。
有的时候也不太清楚，
有啲时候都唔系好清楚。
但是他们知道个意思很清楚。
但系佢哋知道嗰个意思好清楚。
出于爱主的心讲出来爱主的话。
出于爱主嘅心讲出嚟爱主嘅话。
没有什么高谈阔论。
冇咩高谈阔论。
但是他们受感动。
但系佢哋受感动。
看见他，
睇见佢。
听见他，
听见佢。
知道这是一个爱主的人讲的话。
知道。
他们觉得好像是主讲的话。
知道呢个系一个爱主嘅人所讲嘅话，就好似系主自己讲嘅话。
所以弟兄姊妹爱主。
所以弟兄姊妹爱主，
弟兄姊妹爱主，教会就兴旺，
爱主教会就会兴旺。
所以如果你要做传道人，
所以你要做传道人，
你不一定要很特别的口才，
你唔一定要有好特别嘅口才，
但是你一定要爱主，
但你一定要爱主。
如果你爱主，
如果你爱主，
其他的主负责，
其他嘅主会负责
啊，连你的口才主都会负责，
连你嘅口才主都会负责，
你的一切主会负责，
你嘅一切主会负责。
因为最重要，最重要是爱主的心。
因为最重要，最重要是爱主的心。
完全的奉献，
完全的奉献，
都是为了主，
都是为了主。
最近由于香港一个童工过世，
最近香港有一个童工过世，
70多岁了，
七十几岁了，
他离开世界，
他离开世界，
全教会的弟兄姊妹非常的纪念他，
全教会的弟兄姊妹非常的纪念他，
因为他摆上一切，
因为他摆上一切，
摆上一切，
摆上一切，
弟兄姊妹看太清楚了，
弟兄姊妹看得太清楚了，
他只有一个目的在人生里面，就是为主，
他在人生里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主。
大家看清楚的时候，
大家看清楚的时候，
大家跟着走，
大家跟着走，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都是一样。
所以如果主在教会里面为你安排一个侍奉的岗位，
所以如果主在教会里面为你安排一个侍奉的岗位，
你最有关心的，
你最要关心的，
就是你爱主不爱主，
就是你爱不爱主，
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其他都是次要。
所以当彼得听见主第三次问他的时候，
所以当彼得听见主三次问他的时候，
他就忧愁，
他就忧愁。
这是圣经的话，他就忧愁，
这个圣经的话，他就忧愁。
为什么忧愁？
为什么忧愁？
哎呀，主信不过我，
哎呀，主信不过我，
恐怕我有问题吧，
恐怕是不是我有问题呢？
如果没有问题，为什么主好像信不过我？
如果我没问题的话，为什么主会好像不信得过我？
所以他心里开始个问号，
他心里面开始一个问号，
这个问号让他忧愁，
这个问号令他忧愁。
哎，有的时候我们为许多的事担心，就是没有为爱主不爱主担心。
有很多时候我们为很多的事情来担心，但是就没有为我们爱不爱主来担心。
其实我们最值得我们担心的事，就是我们有没有失去爱主的心。
其实最值得我们去担心的，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彻底来到爱主的心。
如果我们爱主没有问题，
如果我们爱主是没有问题，
别的都没有问题，
其他都没有问题，
别的都没有问题，
其他都没有问题。
主会负责，
主会负责。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
第五章，
第五章
第八节，
第八节，第五章第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在这里提到要谨守警醒，
在这里提到要谨守警醒。
保罗彼得学了这个功课，
彼得学了这个功课。
他这样讲的时候，
他这样讲的时候，
他一定很清楚的记得，
他一定很清楚的记得，
在克西马尼园里头，
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
当主面对十字架的时候，
当主面对十字架的时候，
在主最痛苦的时候，
在主最痛苦的时候，
当时的情势最紧张的时候，
当当时的情势最紧张的时候，
他在那儿睡觉，
他正在睡觉。
三个门徒，
三个门
大门徒，
大门徒，
彼得、
彼得、
雅各、
雅各、
约翰、
约翰，
他们睡着了，
他们睡着，睡着了。
主在祷告，流汗好像血滴一样滴在地下。
主在这里祷告，他流汗好像血这样滴在地上，
心里极极极其忧伤，
他心里面极其忧伤，
几乎要死，
几乎要死。
这是主讲的话，
这个是主讲的话，
几乎要死不是今天的形容词，
几乎要死这个不是今天的形容词。
尤其广东人常常说死了死了，
尤其是广东人成日话死啦死啦，
这个不要紧的，
这个不紧要的。其实，
但是主耶稣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表示他这个身体的力量担不住，所以有天使显现，路加福音加给他力量。 不然他会死，不然他会死，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就会死。
主耶稣说我心里面要死，心里面忧伤、好像要死这样，这个是代表他的身体那个的能力已经是没了，他要好像在路加福音这样说，要天使来到去加添给他力量，来到去扶住他。
在那个时候，
就在那个时候
彼得睡觉，
彼得睡着了。
我相信他以后每逢想起来他非常惭愧，
我相信他以后每逢想起来的时候他会非常惭愧。
有两件事让他最痛苦，
有两件事令他最痛苦，
最痛苦的记忆，
最痛苦的记忆。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三次不认主，
三次不认主，
在一个小婢女面前三次不认主，
在一个小婢女面前他三次不认主。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当主那样痛苦的时候，
当主这样痛苦的时候，
他不能够和主警醒片时，
他不能够同主警醒片时，
他在那里睡觉，
他在那里睡着了。
这件事留下一个最深刻的印象，
这件事留给他一个最深刻的印象。
所以以后他学了这个功课，
所以以后他学了这个功课，
他要教导弟兄姊妹，
他要教导弟兄姊妹
务要谨守警醒，
务要谨守警醒，
一定要祷告，
一定要祷告。
因为我们有一个仇敌魔鬼，
有一个仇敌魔鬼，
如果没有魔鬼，
如果没有魔鬼，
我们可以少一点祷告，
我们可以少一点祷告。
但是因为有仇敌魔鬼，
但是因为有仇敌魔鬼，
所以我们总要谨守警醒，
所以我们总要谨守警醒。
这个仇敌，
这个仇敌
好像狮子一样，
好像狮子
遍地游行，
遍地游
无孔不入，无孔不入，
无孔不入。
他所到的一切的地方，
他所到一切的地方，
他都要在那里找机会要吞吃基督徒，
他都要在那里来到找机会要吞吃基督徒。
他在游行的时候，
他在游行的时候，
他在那里注意的看，
他在那里注意的来看
那些没有祷告的基督徒，
那些没有祷告的基督徒，
就是他攻击的对象，
就是他攻击的对象，
就是他吞吃的对象，
就是他吞吃的对象，
就是他下手的对象，
就是他下手的对象。
所以祷告不祷告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要祷告因为没有祷告是很大的分别。
一个谨守警醒的人，
一个谨守警醒的人，
撒旦在他身上没有机会下手，
撒旦在他身上没有机会下手。
一个不祷告的人，
一个不祷告的人，
常常是依靠自己的人，
时时是一个依靠自己的人。
一个不祷告的人，
一个不祷告的人，
是个松懈的人，
是一个松懈的人。
一个不祷告的人，
一个不祷告的人，
是个轻敌的人，
是一个轻敌的人，
一定失败，
一定失败，
轻敌一定打败仗，
轻敌的时候一定打败仗。
撒旦，
撒旦
他很厉害，实在很厉害，
事实上很厉害。
我们不能靠着自己胜过他，
我们不能够靠着自己来胜过他，
必须祷告，
必须祷告。
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必须祷告的人，
缺少祷告的人，
我们侍奉主，
我们侍奉主，
一定要借着祷告求主工作，
一定要藉着祷告求主工作。
我们自己做不成什么，
我们自己做不成，
我们实在做不成，
我们实在做不成什么。
我们自己所有的所能的都是出于主，
我们自己所有的所能够做的都是出于主。
有一幅的图画，
有一幅的图画
就会很大的帮助，
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一个农夫，
一个农夫
在田间工作，
在田间工作，
停工作的时候，
在工作的时候，
他停下工作，
他停下来，
跪在田里面祷告，
跪在田里面来祷告。
祷告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
一个天使来，
天使来，
就用他放下的工具来替他工作，
又用他放下来的那些工具来替他工作。
有多少弟兄见过这幅图画请举手，
有多少弟兄姊妹看过这幅图画请举手。
有一位，
有一 位,
有一位、很少看见，所以这个奖呢我想很有意思，
很少是看见的，所以我想我讲是很有意思。
他放下工作，
他放低工作
去祷告，
去祷告，
好像是疏忽工作，
好像是疏忽工作。
但是事实上，
但是事实上，
当他放下工作的时候，
当他放低工作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
神的使者来，
神的使者
替他工作，
帮他工作。
问题，他自己工作做得好，还是天使来做的做得好？
问题，他自己工作这样做得好啊，又或天使工作来帮他做？
这个答案太清楚了，
个答案太清楚。
当然天使做得更好，
当然天使做得更好。
所以祷告是更好的工作，
祷告是更好的工作。
这个结论没有错吗？
这个结论没错的，
祷告是更好的工作，因为神动工。
祷告是更好的工作，因为神动工。
我们不祷告自己做工，
我们不祷告自己做工，
我们的工作可能越做越糟，
我们的工作可能越做越糟，
可能没有功效，
可能没有功效，
没有属灵的果子，
没有属灵的果子。
但是我们祷告，
但是我们祷告，
神的工作，
神的工作，
神用他的方法，用属灵工作，
神用他的方法，用属灵工作。
结果我们看见功效了，
结果我们就看见
功效。最刚硬的人悔改了，
当然很多人悔改了，
原理神的人复兴了，
原本是很软弱的人他就复兴起来了，
神做工，
神做工
就成了，
就成了。
所以我们的不工作而祷告，就是工作。
所以我们是祷告就是工作，
祷告就是工作，
祷告就是工作。
有一句话这样说，
有一句话这样说，
我们的 inactivity through prayer 就是神 active，
我们的 inactivity through prayer 就是神在 active，
只要神 active 什么都好了，
只要神 active，
这是我们今天的结论。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结论。
只要神 active， 什么都好了。
只要神 active， 那就什么也都好了。
只有借着祷告，神才 active。
但我们要藉着祷告，神才会 active。
今天我开始讲得迟一点，是不是？
今天我是不是开始讲得迟一点？
我是55分才开始讲。
我是55分才开始讲。
所以我现在连饭也还不到一个钟头。
现在我们吃了饭都不够一个钟头，
连翻译
连翻译都不够一个钟头
所以我现在还有5分钟了，
所以现在我还有5分钟，
我应该用一用，
我应该用一用，
我不晓得讲完以后报告多不多，
你知道我讲完之后报告多不多，
我再讲一点，
没有报告，
没有报告，没有报告。哦，好，我再讲5分钟了。
好，我再讲5分钟。
好，我们现在呢，就看这个后书有一个地方做我们最后的一点。
我哋睇彼得后书有一个地方做我哋最后一点。
第一章，
第一章，
第12节到第13节。
第一章第12到到第13节。
然后15节。
然后15节。
请你读。
第一章12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第15节，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
在这里，彼得讲的话。
在这里彼得所说的话
就表示他有一个很强的目的在里头，
就表示他有一个很强的目的。
他说我要常常提醒你们，
他说我要常常提醒你们，
我要激发你们，
我要激发你们。
第15节，
第十五节，
我要尽心竭力的坚固你们，
我要尽心竭力的坚固你们。
虽然你们已经知道，
希望你们知道，
我还要提醒，
我还要提醒，
我要坚固你们，
我要坚固你们。
为什么他这样做？
为什么他这样做？
他学了个功课，
他学了个功课，
他3次不认主，
他3次不认主。
在事先主对他说，
在事先主对他说，
今天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
今天鸡啼之前你要3次不认我。
他说别人会这样，我不会这样。
他说人家可能会这样，我不会这样。
主耶稣没有跟他辩论，
主耶稣没有跟他辩论，
跟着对他说，
跟着对他说，
彼得，
彼得，
撒旦要得着你，
撒旦要得着你，
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
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
撒旦想用筛子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
撒旦用一个筛来筛你们，好像筛麦子一样，
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
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
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
你回头之后，
要坚固你的弟兄，
你要坚固你的弟兄。
他3次不认主，
他3次不认主。
我相信每一次不认主之后，
我相信每一次不认主之后，
他会记得主的话，
他会记得主的话。
这个功课3次学到了，
这个功课3次学到了，
现在
现在
临死了，
临死了，
面对刀钉十字架，
面对刀钉十字架，
他现在还是这样说，
他现在还是这样
说，我尽心竭力，
我尽心竭力，
老使徒，
老使徒，
60多岁了，
60几岁了，
头发胡子都白了，
头发和胡须都白了。
他说我要尽心竭力，
他说我要尽心
用尽我一切的力量，
用尽我一切的力量，
要坚固你们，
要坚固你们，
因为这是主对我的托付，
因为这个是主对我的托付。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彼得一想到自己的跌倒，
彼得一想到自己的跌倒，
就立刻联想到主的恩典，使他仍然能恢复，
就立刻想到主的恩典，使他仍然的恢复。
哎呀，这个事实他非常感恩，
这个实在是要非常的感恩，
所以出于报恩的心，他就来遵行主的话，坚固别的人。
所以出于报恩的心，他就来到去讲这些坚固人的说话。
神的恩典很奇妙，
神的恩典很奇妙，
连我们的跌倒都能够被他所用，
连我们的跌倒都能够被他所用。
一讲到这里，撒旦就对我们说：“好了，你就跌倒吧。”
一讲到呢度，撒旦就会对我哋话：“好啦，咁你跌倒啦。”
但是了解主心的人对撒旦说：“撒旦，推我后面去。”
但系了解主嘅心嘅人，佢哋就知道要话撒旦推到我后面。
我要学彼得，
我要学彼得，
我悔改了，
我悔改了，
知道是恩典，
知道嘅系恩典，
我不配的恩典，
我唔配得恩典。
主给我一个托付，
主俾我一个托付，
要我回头以后，
要我回头之后
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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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如果你过去有跌倒的经验，
如果你过去有跌倒的经验，
你要因为那个经验更爱主，
你要因为那个经验更爱主。
主已经完全赦免你，
主已经完全赦免了
你，主已经完全忘记，
主已经完全忘记。
我们过去的跌倒，主都抛在深海里面。
我哋过去的跌倒，主已经抛在深海里面，
完全的饶恕，
完全的饶恕。
他要用我们。
他要用我们，
用我们，
用我们。
我们要因为过去的亏欠，现在更加爱主，更加侍奉。
我们要因为过去的亏欠，现在更加爱主，更加侍奉。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彼得身上教导他的功课，他学到了，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然后传达给弟兄姊妹，留在圣经中。今天我们可以打开来看，来和他一同的学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学习这些功课，学习爱主，学习圣洁，学习做仆人，学习顾念主的羊群，学习祷告，也学习坚固别人，把我们一切的软弱都变作主施恩的更深的机会。主啊，这一切的一切我们愿意放在心中，使我们能成为赐福的器皿。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每一个人，奉主的名祷告，阿门。